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籍绿卡晶片高官连夜撤离中国，反习派冇出手，此版明夫话集有三粒定时弹。义勇军突袭，14名学生疑违国安法被停课。调整对中立场，英国疑将北京定为威胁。关注黎智英遭遇，英议员斥中国冇法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籍绿卡晶片高官连夜撤离中国。《华尔街日报》礼拜三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在最近几日暂停了对已经安装在长江存储工厂设备的支持，并暂时停止新设备的安装。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大陆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公司，美国的供应商亦暂时撤出他们住在长江存储的工作人员。消息人士说，长江存储正面临着关键供应商的支持冻结，包括美国半导体设备商科旅公司和泛林集团。这些暂停是在上个礼拜美国对中国晶片行业实施全面限制之后发生的，表面上是为防止美国技术推动中国军事力量，但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延伸到该行业。另外，美国半导体设备大厂艾斯摩尔亦向员工发出内部邮件，要求美国员工遵循拜登政府最新规则，不要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该禁令适用于所有美国雇员，包括美国公民、绿卡持有人和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另有知情人士话俾日经亚洲知，根据行业高管同公开文件，中国主要晶片设备同材料公司都系由美籍华人创办。喺中共嘅所谓自主晶片核心产业中，有几百个高管同专业人士亦都系美国公民。美国政府上个礼拜五宣布新一轮对中共半导体产业出口限制，这次制裁是对中国半导体的灭顶之灾，是实打实的行业斩首行为，任何幸存的中国公司都是没有被制裁到底的公司，凡是被制裁到底的中国公司，死亡率是100%，无一幸存。据总结，今次美国半导体制裁，简单就是中国高算力晶片设计公司全部在制裁范围内，将被台积电拒绝流片生产；第二是无人驾驶晶片亦将被全部制裁；第三是今次制裁起点是无限追溯，确保杜绝用到任何美国产品和技术；第四是任何违反制裁的公司和个人面临着美国司法部起诉。任何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人这次都会老老实实站队用脚投票。美国给出的三个选项是 A， 保持美国国籍或绿卡辞职，远离中资先进半导体制造业，继续平安工作 ；B 是退出美国国籍或绿卡，加入中国国籍继续工作 ；C 是不退美国国籍或绿卡，坚持不辞职，那就等住 FBI。有评论形容，在当下就是中国半导体行业的至暗时刻，继续一条路走到黑，坚持国产自治，坚持和全世界全面脱欧、全面国产化，就是拉14亿人跳火坑。任何一间公司被美国全面制裁后都只有死路一条，任何一间公司可以活下来都是因为全面制裁仲未来到。亦有好多人好奇，大陆给了你这么多钱和股份，这些半导体公司的工程师、高管、合伙人为什么宁可连夜当日集体辞职，都绝不会放弃美国国籍和绿卡，直接加入中国国籍呢？反习派冇出手，此版明夫话集有三粒定时弹。中共二十大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史无前例的三连任，虽然挑战他执政能力和领导地位的呼声层出不穷，但外界认为他的连任已无悬念。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把明夫透过脸书分析，反习派之所以没有出手倒习，或因习近平政权有三个巨大的定时炸弹。此把明夫通过脸书分析说，通过中共官媒最近令人感到辱骂的各种吹捧报道，可以判断习近平连任当总书记进入第三个任期应该没有悬念。但作者说，习近平团队最近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对中国社会造成严重伤害，从各方面迹象可以知道，共产党内希望习近平早日下台的人非常多，已经构成一股巨大反习势力。但这些反习势力在二十大前为什么几乎没什么大动作？此把明夫说，他和几个熟悉中共高层权力运作模式的朋友交流，普遍认为反习势力是因为首先是没有把握，第二是没有办法承担事后种种风险，才没有发动倒习运动。作者还认为反习派在军队影响力并不大，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习近平政权现在揽住三个巨大的定时炸弹，反习派现在就发动倒习运动，即使成功亦无法安全处理这三个炸弹，所以认为将烂摊子留给习近平自己面对是上策。第一个定时炸弹是俄乌战争，乌克兰有可能取得胜利，如果俄罗斯再次解体，普京被送上审判台的话，中共外交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第二是防疫，中国恐怕是现在全世界唯一仲采取全面清零政策的国家。第三是台湾问题，目前在美国国会审议的台湾政策法一旦通过，实质上就等于美国给了台湾准邦交国的待遇。作者说，以上三个定时炸弹都有可能在一两年之内爆炸，任何一个爆炸对中共政权来讲都将是沉重打击，所以对反习派来讲，现在绝对不是出手的好时机，等炸弹爆炸之后才会是他们跳出来夺权的机会。义勇军突袭，十四名学生疑违国安法被停课。香港荃湾圣方济中学突然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并召开早会，校方指责操场上十四个学生涉嫌不尊重学校和违反国安法，要求涉事学生离校并至少停课三日，引起争议。事态扩大后，校方改变口径，同学生各执一词，有评论认为校方滥用权力，应追究责任。据学生家长同读者向广媒投诉，在5号上午8:05，荃湾圣方济中学部分学生仲在操场进食区食早餐，校内突然播起义勇军进行曲，最终14个中二同中六学生未来得切集队。圣罗的副校长随即步向操场，向涉事14个学生训斥，他同训导主任一度声称学生违反国安法，要将事件交给警方处理。校长何志宏得悉事件后，罚14个学生即时停课。有知情人说，当日有教育局人员到校视察，校方因此造成大龙凤，无理要求学生停课。有涉事学生对传媒说，事发那阵星期首进入礼堂先知有星期礼，所以赶不切站立，但校长却将事件演绎成星期那阵没有站立，结果被罚停课三日同记了一个警告，事件令他感到委屈，并被校方指有关行为违反国安法。罗翠莲副校长就有关事件回复说，当日并不是突然播国歌，而是在有宣布的情况下，学生仲在度进食早餐。罗副校长解释说，他个人没有直接同涉事学生对话，亦没有指他们违反国安法。他说当时校长向被罚学生训话那阵，只是告诫他们相同行为在校外有可能违反国安法。民主党教育政策发言人朱子乐就批评校方的惩罚不合比例，并剥夺学生接受教育权利，要求校方作出检讨。 香港時評人潘卓雄在臉書發文說，首先14個學生不知學校突然升國旗奏國歌，所以還在這裡吃早餐。羅副校長不可以只是怪責學生，而不檢討校方本身勸喻和通知學生的責任。第二是，除非學生對學校實施教育出現無法抵禦的阻礙或威脅同學和老師的安全，學校不應剝奪同學上課的權利。羅副校長涉嫌違反教育指引和濫用權力，教育局應該追究羅翠蓮的個人責任。第三是，升國旗和奏國歌期間出現吃早餐的情況，不涉及國安法。有網民就問，那個校長是否大陸過來的？還有人說，悲嘆悲嘆，國安惡法下，教師本身應該保護學生至係，居然這麼小題大作，香港亦同大陸一樣成為蘇維埃中華區領土。調整對中立場，英國已將北京定為威脅。英媒披露，英國政府將在近日正式將北京定為該國的威脅。中共外交部對此表達不滿。在之前，英國新任外相奇維利說，英國會捍衛主權和經濟安全，不會無視中國境內發生的鎮壓。英國《衛報》援引一名政府內部人士披露，英國政府很可能在幾日內調整對中立場，正式將北京由系統性競爭者定為對該國的威脅。部分有影響力的保守黨後座議員對此表示歡迎。正是競選外交事務特別委員會主席的史密斯對《衛報》說，現在是我們停止胡鬧，承認中共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構成威脅的時候了，現在是我們以對待俄羅斯的方式對待他們的時候了。關注黎智英遭遇，英議員斥中國沒有法治，講述香港一傳媒集團創辦人、傳媒大亨黎智英奮鬥歷程的紀錄片《香港人：黎智英為自由奮戰》近日在英國倫敦上映。英國上議員在觀看影片後說，黎智英的遭遇話俾世界知中國沒有法治可言，他呼籲各國政府警惕中共在全球擴張的影響力。據自由亞洲報導，在倫敦放映會上，在英港人和本地觀眾坐滿電影院，當影片結束後，現場響起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聲。在影後研討會上，黎智英的好友之一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慨嘆說，電影重新描繪出他眼中勇敢善良的黎智英。他說黎智英好大膽，一旦他做了決定就不會再猶豫，他將價值和終身承諾放在首位。英國上議院議員御用大律師肯尼迪女男爵在研討會上說，黎智英的遭遇和模糊不清的港區國安法都告訴世界知中國沒有法治可言。他批評中共口中的法治只是按政權需要制定法律並以此管治，更缺乏三權分立和獨立法官等法治重要基礎。肯尼迪還說，雖然不少國家還是樂於和中國做生意，作為被中共制裁的英國議員和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員，自己正是和其他議員一起呼籲各國政府警惕中共在全球擴張影響力。紀錄片《香港人：黎智英為自由奮戰》以黎智英陷獄前的演說和訪問，以及黎智英好友等嘉賓的訪談，講述這位香港民主鬥士的傳奇人生。紀錄片副製片人、美國智庫亞克頓學院代表科恩就說，製作該片的目的是希望延續西方社會對黎智英和香港情況的關注度，讓黎智英和香港人的故事全球遍地開花。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